好，我们花一点时间，因为刚刚下课有法友问到弥勒的这一个事情，然后就是我们花几分钟就好哈。在这个416这边啊，大家翻到第八章第二节，在比较早期的，在阿含经里面谈到这个弥勒的时代呢，它是在未来啊，那它其实是一种人间进化的一个概念啊。那到了416这边的佛本行极精，那导师这边有提到，这个弥勒菩萨他发愿是佛刹庄严，寿命无数。那这当然跟未来的这一个阿含经未来的描述是一致的啦齁。但是他这样的一个内容跟世尊做对比的时候，那可能就会引发一个世尊他要在秽土里面成佛，对不对齁。那弥勒菩萨是要在一个庄严的世界成佛，他会产生一种此土跟他方的一个概念的一个产生啦齁。就是这两个对举的时候，在这两个对比的时候，当然这个佛刹庄严寿命岁数8万齁，等等这一些概念，其实在未来确实是在阿含经里面描述是如此，但是导师跟世尊做对比的时候，那另外一个可能就会产生这种大圣净土或是他方净土的一个概念啊，也就是说他希望在一个比较快乐的地方。快乐地方在哪里？现在这个地方不快乐，应该就是在别的地方了。那上次是这样的一个思维，所以跟大家说，弥勒净土的这个法门啊，从早期是在未来的人间，然后到这个跟世尊做对比，那可能就会产生在他方的净土这样的一个思维啊，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啊。好，那关于我们上一次有谈到中国佛教徒在元旦嘛，它其实农历的初一了啊，是会住这个举行住弥勒诞生的法会。那这边跟大家看一下一段文啊，这导师佛法是救世之光里面的一段文啊。那导师说，为什么中国佛教徒在除夕晚上举行弥勒普佛啊？那初一早上又称念弥勒的圣号呢？啊，这什么意义？那导师说，这就是表示学佛人新年的第一件大事，共同发愿。祝弥勒佛早日下生到这个世界。虽然经说是什么多少多少年之后了，但是佛教徒希望是这个多少多少年之后早点到。所以虽然经说弥勒佛要经过若干时节才下生到这个世界，可是佛弟子却希望弥勒佛早日下生，这是学佛人的深切愿望，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啊。那为什么很有意义呢？因为弥勒菩萨下生成佛有两个好处。第一个，成佛的时候呢，世界是美好的啊，世界和平，人口众多，财富无量啊，没有痛苦与困难，快乐极了啊。所以佛弟子希望弥勒早日下生到这个世界来，大家好，同享和平、自由、幸福。要问大家一个问题：是弥勒来，世界变好， 还是世界变好他才来？根据这一个刚刚的愿呢，他是要在这个美好的世界里面成佛，所以他是在一个什么世界已经美好时候他才来，所以这个就是人间净土的一个思维就出来。我们要赶快把这个人间准备好，那他就来了。也就是说这一个时间呢是决定它不是一个固定的因素。固定它的一个必然的条件就是这个世界要是一个幸福美满的一个世界。那弥勒是发愿到这样的一个地方来成佛的。好，这是导师所阐释的这一个弥勒净土的一个概念。好，再来，弥勒菩萨下生成佛，佛法昌隆，所以所谓龙华三会，有众多这个众生发出离心，所以前面是一个环境美好，那这边呢有好的老师来教导佛法，很多众生都能够得到的解脱。所以从佛法方面看是充满了，等一下，对不起，是充满真理与自由的。真理与自由，必须这二方面具足，然后才可称为快乐幸福的世界。这二方面就是前面，这应该是指前面这两件事了。这个环境很好，然后又有真理。那所以必须这二方面就才可称为快乐幸福的世界。如佛法昌隆而世人却生活在痛苦之中，这当然不够圆满，环境不够好。如世界繁荣是第一项，而没有佛法，如天上一样，大家不向上求进不了生死成佛，那也不够理想。所以弥勒菩萨降生世界这两个问题，环境的问题，真理的问题同时解决，世界既安乐幸福，人们也知道依佛法了生死发菩提心，这是太好了，太好了。所以佛弟子新年第一件大事就是为弥勒菩萨早日下生而发愿，称念南无当来下生弥勒佛。那世人每位佛教徒只求自了，不问世界的福乐，可说是完全误会。从这边就是可以看到世界福乐也是佛教徒要关心的，不只是这个了生死，解脱了生死。好，我们这个故事讲完了，那再来我们就看到这个华严法门了。华严法门，好，华严法门本来是讲到这一个净行品，那净行品讲到早期这个大乘佛教菩萨的生活方式，那顺带就提到这一个玉伽长者经，这是所谓的菩萨乘，因为在这部经还没有提到大乘了，谈到菩萨应该如何如何，是菩萨乘的经。那这个章节导师有一个任务，就是要去澄清，因为日本学者他们有人主张，就是早期的这个大乘初期这个菩萨他并不是出家众，他是一个非僧非俗的这个塔寺集团，他不住寺院，他住在佛塔。所以导师就，而且他们奉行的戒呢又很奇特，不是一般比丘的250戒，所以导师在这边就是要探讨其实这个比丘戒呢它是有经过这一个发展的，那这个发展呢 在第五章第三节里面就有谈到，这边带大家很快的再复习一下，在佛教特别是出家的这个戒法，在历史过程当中有三个阶段哈，那第三个阶段就是后来僧团成立了啊，然后因为有许多的这个违犯。哦，然后就一条戒就制定啊，所以就变成这一个定型的文句，就是在经里面有一个名称叫戒成就啊，这是第三期，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这个出家戒二百同一般我们说250戒啊，这第三期。那第二期呢是世尊。这一个正道之后，然后设化弟子，当时还没有太多人哦，因为那些弟子都是立根的，大家都很安分守己的哦，所以那个时候的戒呢，就是八正道的正语、正业、正命哦。那比详细的内容，如这个长部《梵网经》里面所说的小戒的部分。因为它有分大戒、中戒、小戒啊，那其实它的一个核心呢，就是八正道的正语、正业、正命啊。那第一阶段是世尊出家修行成佛转法轮以前，那世尊的生活是什么？就是依世清净啊，那也就是身清净、语清净、意清净跟命清净啊，身口意。还有命清净就是正命，啊，这个命清净。那这四种清净，也就是第一期呢，它其实可以通于一般的在家的十善行啊，十善行就是身三口四，还有什么意三嘛哈，身口意。好，那这一个。戒具足呢，是通于一般的沙门行，就是八正道啊。其实就是一般沙门团，不只是佛教啊。当时印度有很多的沙门团啊，他是都是过这一种清苦的生活。那佛教是其中的一个啊。那戒成就呢，就是佛教有了自己的制度跟禁约，就是后来那个我们。出家的戒法哈，250条那么多，所以这是第一期，这是第二期啊，这是第三期，也就是在佛教的这个出家的戒法有三期。那早期佛教呢，它其实是比较是奉行第一期的这种戒法，因为它是以佛为榜样嘛，大家发菩提心要成佛，对不对？是以佛为效仿的对象，所以其实他们的戒法是一种简单的戒法，也就是前面所说世尊啊，出家修行成佛转法轮以前的这种世清净这样的一种戒法啊。好，那好，我们再回到我们华严法门三的讲义第51页啊。那在 B 这一段呢？就是要谈比丘戒法跟菩萨戒法啊。好，那这边有谈到我们先看这51页上面的第二行，出家的内容不一定是出家戒的内容不一定是250戒我们。刚刚有讲，其实戒它有发展的，250戒是后来形成的，早期没有这一些，就是八正道的正语、正业、正命，或是世清净，这样就好。然后讲完说要身语意清净、命清净，大家都乖乖的不会有违犯。好，所以不一定是250戒，只要是菩萨比丘所行的，那当然可以称为比丘戒也可以称为受具足。那在受戒的发展史中，也有种种的方式 好，那再来就是谈到这个依比丘戒的比丘的戒法呢，来说明声闻比丘跟菩萨比丘的同跟异哈。首先是相同点是事行，这边的事行主要是指戒法啊，奉行的戒法啊，跟戒有关的生活。好，那在第一项是关于比丘的戒法啊，有分两类，第一类叫做生活规范啊，生活的规范。好，导师这边谈到，说到比丘的戒法，重于生活规范的是四圣种，四圣种在注脚五十五这边有提到哈，这边给大家看一下哈，在投影幕这边，这四圣种就是随所得衣服洗足，啊，随所得的饮食就是衣，还有饮食，啊，得到什么我们就很满足啊，随所得的房舍其实啊分有住的地方那就得到满足就有。然后欲断而乐断，欲修乐修，这个是发心精进修行。好，那依着这四项去实行，就能够成为圣者的种性，所以称为圣种。哦，称为圣种。好，那大概四圣种是这样的一个内容，就是衣食住。啊，得到满足。好，那第四项是乐断乐修啊。那这边的第一个圈的第二行，老师谈到后来适应这个实际的需要啊，就改这个第四是乐断乐修呢，为这一个随所得医药能满足啊，那就变成四医啊，衣食住。药主要是这个医药的部分啊，也就是这个是比丘对资生事物的基本态度了啊。我们在受戒的时候，这个戒师就会跟我们讲啊，现在的生活是很好啊，但要想到这个日子不好过的时候，那要记得四依呀啊，就是得到什么都要满足啊。不要这个好日子过惯了哈，吃不了苦哈。那在第二圈里面谈到这个《瑜伽长者经》啊，有三个译本都说到了医药哈，也就是里面关于比丘的这个生活规范的戒法呢，有谈到医药哈。那但是呢，在后面。这分别解说的时候呢，《法净经》跟《瑜伽长者会》，就是《大宝积经》里面的《瑜伽长者会》呢，仅有这个服法衣不舍行盖啊，树下坐或阿练耳处，没有说到医药啊，也就是前面在说明的时候呢。前面在列这些项目时候有谈到医药，但是在解说的时候就没有啊，解说的时候就没有，所以导师这边就有一个推论，他说本经的原始本大概是没有说到医药的啊，那这个是重于生活规范的戒法，就是四圣种，其实应该是四圣种了哈，或是四依啊，或是四依，那重于道德规范呢？这个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这个戒法啊，戒法，也就是学处啊。这边导师只举如250戒啊。那在第二行这边呢，其实这个250戒是第三阶段的。刚才我们有跟大家在提示哈，那早期的出家弟子随佛出家。做比丘呢，还没有自力学处，那时的比丘戒法是身与意命清净，或设在八正道的 正见、正语、正业、正命。那正见就是意清净嘛，正语就是语清净，正业就是身清净，正命就是命清净。那这是重于道德规范的戒法，也就是说，这个早期的出家比丘啊，他戒法有这两类，那菩萨同样也是有，菩萨同样也是有。那我们看到52页这边啊，好，出家菩萨的清净戒呢，刚刚是指这一个早期佛教的啊的戒，主要是四清净。那出家菩萨的戒清净呢？那导师这边就引这个《法净经》里面的内容，那第一段哈，去家，去家就是出家了，开示就是菩萨啊，开示有四境界，是第一曰造圣之典，就是四圣种啊，这个典就是准则或是常道，就是造就圣者的这些常道，也就是前面的四圣种啊。二曰目乐精进，也就是头陀啊，头陀的功德。三曰不与家居啊，去家者同从事，从事就是攀缘呐啊，不要跟在家的啊，或者出家，出家。跟出家彼此之间也不要攀缘啊，也就是要独处远离啊。那四曰不与产三者居啊，也就是住阿兰若。好，是为去家开示者四境界事啊。复有四境界事，何谓是？以守甚深，深无挂碍；以守甚严，言无挂碍；以守圣心，心无挂碍啊。去离邪淫，造一切敏意啊。这个敏就是智啊，造一切敏意就是发一切这个一切智的心，就是菩提愿啊，就是发菩提愿啊，造一切敏意。这些经啊，早期的翻译真的很难读啊，现代人没有什么人要读。古代更没有人读，但是因为研究初期大圣，现在学者都要读这一些，以取得发言权。是为去家开示者四境界事。好，那导师有把上面这两段文做一个归纳。第一段文呢，就是住四圣种，受头陀行，然后独处住阿兰若，这个属于比丘的生活规范，就是前面啊、这个生活规范啊。那次呢是道德规范啊，是身与意清净而不着，然后离邪淫，也就是邪见、邪命等，起切自心，也就是发菩提愿啊。这是属于比丘的菩萨比丘的道德规范。那这二者呢，就是出家菩萨的比丘戒法。声闻比丘的初级戒法也是一样啊，声闻比丘初级戒法在前面所说，菩萨也是如此啊。所以虽然没有谈到250戒了啊，但是他们菩萨所奉行的戒是早期的戒啊，早期的戒，出家戒，而不是所谓的塔寺集团非僧非俗啊。因为日本学者说，哎，你的戒跟后，因为大圣是在部派之后了嘛，部派已经250戒都形成了，你为什么不奉持250戒？表示他们不是出家众，所以不用奉行。但是导师说，他们有另外的思维，他们是以早期的戒法作为他们的依归。好，在 B 这一项相异点，导师这边提到菩萨比丘与初期的声闻比丘，初期的啦齁，事行上是相同，也就是他们的这一个戒法的奉行，比如说这一个生活规范啊齁， 道德规范都是一致的啊，不同的呢是理想，还有志愿，还有智慧的方便啊。导师提的这三个面向啊。好，所以这边大家注意，这个菩萨比丘跟初期的声闻比丘啊，事行上是相同，不同是理想、志愿跟智慧方便。但是导师后面又会谈到。其实在这一个修行的法门上面啊、哦、这边的事情主要是指这一个戒法啊、哦、戒法就是生活一般的一些规范、哦、生活的方式，但是修行的法门也会有一些不一样啊、哦、好，出家的菩萨比丘住阿兰若为主，大家把那个为主画起来啊、哦、他不是只住阿兰若，他是大部分是住阿兰若、哦、所以导师在下面他说阿兰若不是唯一的住处、哦、好好，那阿兰若处的修持是什么样？心不散乱，总持大慈大悲五通六波罗蜜，不舍一切智心、哦、就是菩提心、哦、还有方便好，依法施众生，四摄八正道，三解脱门，四义，这边导师列了十二项。好，那这一些道品呢，跟中品般若里面所列的这个内容相近。那这些是出家菩萨住沙门法啊，也就是这个经这个饶益知足的这一些修行内容。好，那再来论出家菩萨的住处了哈。那出家菩萨的住处是阿兰若处为主哦，前面讲，但不是唯一的住处哈，不是唯一。那上面也就是第四章第二节的第四项，大家可以写一下哈。那页码在注脚64这边哈，第四章第二节第四项，谈到阿兰若比丘啊，还有这一个。这个聚落比丘哈、哦，那依这个住处呢，出家比丘的住处呢，有三类啊、哦，有这个阿兰若，有近聚落啊、哦，比较靠近这个城市啊、哦，还有聚落，就在聚落里面住这三类啊、哦。第四章第二节第四项啊、哦，老师说。比丘们的住处渐渐变好，从阿兰若住处以向近聚落住处，更向聚落中住、哦、有这三类、哦、好，我们看到53，我们要进入这个稍微有点复杂 的部分了、哦、好，这个是部派佛教比丘的住处，那出家菩萨住处也不外乎这三类、哦，好，那再来就是要谈这个出家菩萨啊。那导师就从《法经经》里面引出两段文啊，里面就谈到这三个地方啊。嗯，看不出来，那导师看得出来啊。他说：“第一则啊，若于虚句言有极妙啊，若于妙。”言即虚句，是以当慎守言行、哦、什么意思呢？我们先看到瓜虎 A 这边、哦、这个虚句呢就是聚落的翻译、哦、村落、哦、在家菩萨对聚落比丘跟寺庙比丘应平等对待，不要在这边说那边的坏话、哦、就是讲到另外一边呢、哦、要慎守言行、哦、不要挑拨离间、嗯、这是第一则的意义、哦、第二则是修道由于三则者，就是住阿兰，这三则就是阿兰若的古意、哦、这个三则、哦、三则其实它的一个意义呢，我们看上面这边也给大家、哦、字典里面说是山林跟川泽，或者是指山野，就其实就是阿兰若处、哦、英文通常都翻成 forest 森林、哦、 大概三则啦、哦、阿兰若是音译啦、哦、那意义就是三则、哦嗯、所以阿兰若呢如果欲修至经想要学习这些经法呢、哦、学经问法那若用诵历经故为入庙、哦、就是这个若就是或了哈，或想要修持经，或是要让这一个诵历经啊、哦，就是让这一个对于经典啊、哦，或是学习经典，然后能够通达啊、哦，那就要到庙里面去问那些比丘们啊、哦，就是这个。比较就是经验比较有经验的比丘、哦、好我们来看这个 A 的部分其实就是对第一则的解说、哦、那虚句是聚落、哦、那在家菩萨对聚落比丘跟寺庙比丘应该平等、哦、那好那玉伽长者会做寺庙跟聚落虚聚跟庙寺庙跟聚落跟法境经相同、哦、好那在 B 这一段呢 B 的这一段大家把标题调整一下应该是比丘所住的寺庙应该是进聚落处、哦、这两则都有谈到庙那庙到底是在哪里呢、哦、好那在这个 B 的 A 这一段三者是阿兰若的古意住阿兰若的比丘为了学经问法到寺庙来、嗯啊、可见本经的庙不在阿兰若处也不在聚落一定是在进聚落处大家看得出来为什么吗、哦好第一个齁、哦、第一个就是续居就是城市嘛齁、哦、那庙一定是在另外一个地方嘛齁、哦、才会两边到两边去的时候不要想另外一边齁、哦、所以在第一个呢表示庙跟聚落是对举的它不是在聚落齁、哦、第二个阿兰若又跟庙对举齁、哦表示庙也不在阿兰若阿兰若要到庙里面去表示他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哦、所以就这样子导师就推测庙跟聚落对举也跟阿兰若对举表示他们都庙不在这两个地方那一定是在进聚落处、哦、因为比丘的能住的地方就是三种、哦阿兰若进聚落跟聚落、哦、那这个没有提到就是进聚落处、哦、那就是庙所处的地方好再来 B 小 B 这一段玉伽罗越问菩萨行经这是关于第二则了、哦、提到三则的部分它是用树下草入座然后这个庙呢它是用金色房处、哦、用的语词不一样。那十住毗婆沙论有引到玉伽经、哦、那它是做阿炼若就是三者、哦、就是第二者的三者跟塔寺、嗯。好这个塔寺大家注意、哦、后面导师要开始探讨。塔寺是什么东西、哦、是怎么回事、嗯、到底是塔还是寺嗯好所以多跟法境经相合就是阿兰若跟庙对举、哦、那表示这个庙不在阿兰若、哦、但是呢导师说在有些在这个玉伽长者会他的译文呢翻译的文字就有一些不一样、哦它是什么样阿炼耳跟春聚春聚就是聚落了、哦、导师说应该是进聚落的物意、哦、应该是阿炼若 阿恋儿跟春句、哦、阿恋儿跟春句，也就是上面的法镜经用妙嘛，对不对？他这边是用这一个春句、哦、好，那瑜伽罗月问菩萨行经的第二则，草下树下草入座与金色对举、哦、提到这两个，就是在树下草入座的这个比丘，若想要学习经法呢，那应该要到金色去问问法、哦、那这个地方呢，虽跟法镜经相合，但是第一则，也就是前面的续居跟妙这一段啊、哦，却做这个佛事金色跟进聚落行者啊、哦，那佛事金色就跑到聚落中，大家看得懂导师的逻辑吗？啊、哦，这边跟他说明一下了啊、哦，导师这边在说明这个庙寺庙或是佛事金色所在的位置啊、哦，那续居跟庙对举的话。那它是进聚落、哦、那或是聚落跟寺庙对举，寺庙也是在进聚落、哦、那进聚落跟佛事金色对举的时候呢，佛事金色就不会在进聚落，懂意思吗？进、哦、聚落行者，这个是第一则、哦、就是他在两边讲话的时候不要去挑拨嘛齁、哦。那一个是在进聚落，一个是在佛事金色。佛事金色他不会在阿兰若啦齁、哦。阿兰若是旷野齁、哦。没有人的地方。所以如果是两个对进聚落跟佛事金色对举的时候，那他只能在这一个聚落当中齁、哦。也就是说佛事金色呢，它一般它会在的地方就是聚落跟进聚落、哦、那你如果与聚落对举，那佛事金色就在进聚落、哦、如果跟这个进聚落、哦、对举的话，就一起提到的话，那佛事金色就会跑到聚落去、哦、这个是导师推论的一个逻辑了、哦、好，所以本来我们看到结啊、哦，本来这个聚落处跟聚落呢，进聚落处跟聚落都可以有寺庙啊、哦。那这寺庙是众多比丘所住的地方，所以瑜伽长者会，还有这个瑜伽长者会跟瑜伽罗月菩萨问菩萨行经呢。所说会有出入、哦、就是因为这两个地方都可以有庙了嘛，所以大家在翻译的时候就要去就会去猜、哦、不过依经本所说，多数比丘所住的寺庙应该是进聚落、哦、因为多数的经里面都是阿兰若跟庙、哦、对举，或者是聚落跟庙对举，那庙就是在进聚落的地方、哦、好，那这个表呢可能会让大家 confuse 啦、哦、那所以就以刚刚我们这个逻辑做说明，就这个表大家就先忽略、哦、这个表做得不是很理想。好，54页啊，菩萨的出家受戒法是在寺庙中、哦、那修行呢是在阿兰若处、哦、受戒在，因为受戒要很多人嘛、哦、那阿兰若都是一个一个 独处的嘛，或是树下这样子，你要受戒不太容易，一定要到庙里面去、哦、跟出家之后呢，修行这主要是到阿兰若处、哦、那如果为了诵经、哦、问法，因为你要学习经嘛，你要跟老师学，老师念一句、哦、那 学生就念一句，把它记下来。那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也要到庙里面来啊，因为这里是众多比丘的住处啊。那和尚阿舍利也都在这边啊，出家在这边嘛哈。那受持这个经呢，或是问这个法义呢，到这里才有可能啊。所以《法净经》说：“去家修道者，由于三者，以修持经、诵习经故入众者，以直恭敬，亦谦逊，欲谦逊服师友。”还有讲授者啊，掌中年少者，唯以尊之啊，也就是出家的这一个菩萨啊，修行是在三者，是在阿兰若啊的地方，但是要学习这一个经呢，那如果有问题想要问呢，那就要到这一个庙里面来啊，以恭敬的态度来这一个对待这一些老师讲授者啊。好，那以上呢是关于这个菩萨的住处啊，菩萨的住处。那再来就会谈到在家中到僧房所见比丘的类型啊。那导师在这样的一个内容里面，主要是要表达这个庙啊里面这个僧文跟菩萨比丘他们是有共住的一个情况，有共住的情况。那关于这一段呢，我们要到下一次再跟大家做说明。我们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那我们今天到这边，我们最后回向。